不是为了快乐。前行修持指引，宗萨讲扬钦哲仁波切著，第五章，运用你的想象力。观想的羞耻，观想的技巧贯穿于整个前行的羞耻，但它在使用我们想象力的方式上与其他许多禅修，例如止的羞耻，相当不同。在我们迷惑的生命经验中，想象力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、感知到的每件事，都是自己想象力的产物。而且，由于我们相信自己所创造的各种幻象，它们因而成为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性，以至于我们完全忘记它们只不过是幻象而已。因此，想象力是我们最有力的工具之一，而利用它来改变并稀释我们如何看待世界，这就是所谓的观想的羞耻。初学者会遇到一个小问题，是英文 visualization 观想一词有可能造成误导。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，观想是指专注于某个形象，然后将它保持在心眼中。但是外貌只是观想羞耻的一个元素而已，绝对不是全部。每个人对事情的态度与理解都随着他的处境与教育而改变。直到最近，在西藏长大的佛教上师们都是沙拉、绿色蔬菜与草是动物的饲料，而不愿去吃这些东西。现在藏人已经熟悉西藏以外的食物，这种态度也随之改变了。正是这种显象上的转变，我们将它运用于升起次第之中。另外一个例子可以在网际网络上发现，大多数的色情图片都很小，当然远小于真实的尺寸。从逻辑上而言，很难相信那么小的图片能让活生生会呼吸的人激起性欲，但是他们真会如此。我们根深蒂固的习性设定了我们会对某种特定的图像做出反应，因此即使是从小小的14×8公分的 YouTube 荧幕上看到，它都依然有力量让我们感到兴奋，或令我们生气、悲伤甚至抑郁。在某种程式上，这就是观想的运作方式，与物体的大小或所谓的写实程度完全无关。现代社会的金刚乘学生常会对羞耻观想感到很困难，我想部分的问题来自于像我这种藏传老师。我们假设一切有情众生都与藏人用相同的方式处理事情，因而教导大家想象佛陀佩戴着藏人喜好且深具意义的饰品，一如藏传西藏绘画上的形象。但是成为一位完美的藏人肖像专家并非羞耻观想的重点。羞耻观想的主要目的是藉由培养清净显象，使我们对现象世界凡俗而不清净的想象能够加以进化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清净显象又是一个易于被误解的概念。弟子们经常试图在心中再造一个与唐卡完全相同的形象，其中有平板、不眨眼的本尊，身边环绕着冻结在空中的云团，而他们的佛母 看起来像是过大的婴儿，以这种错误的版本来修持观想，等于是把一种比你与生俱来的还糟糕的显象灌输给自己，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摧毁了培养清净显象的整个目的。那么不净显象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如同前述，不净并非意味着我们观想的对象被尘垢所覆盖，或是污秽坑脏。不净并非在外面，在此处，不净意指问题在里面。我们透过标示为贪爱、嫉妒、骄慢、无明、嗔恨等的各种情绪滤镜去看世界，因此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被这五种情绪的无数变形所染色，而这些变形有些连名称都没有。想象你去参加某个派对，一眼就瞥见某个吸引你的人，你的贪爱便会立即启动，为此人贴上性感的标签。如果其他人妨碍了你，你的嗔恨滤镜便会立即启动，为此人贴上讨厌的标签。随着夜晚流逝，又有其他人激起你的不安全感，使得你批判他们，打量他们，你为自己的选择庇护，并诋毁他们，来膨胀自己的骄慢。所有这些都是被深度无明的滤镜所激发。这张清单可以持续地列举不完。所有这些不同的显象都生自我们一己之心，然后再经由我们的情绪所过滤。事实上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大小事情必定会导致失望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一直无法记得自己感知的一切都是自心的产物，反而执着于在外面的显象，并相信它们是真实存在的。这就是我们在金刚乘观想的修持中所要处理的东西。这一切都与修心有关。声闻乘所提供的诸多方法之一，是以身与语的戒律来灭除我执，诸如先前所提到的剃除须发、脱簸乞食、穿着袈裟，以及避免各种世俗的行为，比如结婚或性行为等方法。菩萨乘的修心除了持守身与语的戒律之外，还加上观修悲心、升起菩提心等。最后金刚乘不仅经由持守戒律、色观修悲心来修心，它还提供我们从不净显象转化至清净显象的方法。